车务大师念佛伽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一记。一句弥陀我佛心要，数彻五十横该八教。好，先看这一集。那么这是十一佛期，我们来讨论车务大师的念佛伽陀百记。车务大师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了，对他老人家的生平德业，我想修念佛法门的同修们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详细谈。对这个念佛伽陀教义百记，我们略微要介绍一下。车务大师的一生，他由禅宗转到净土啊，这是他的信仰修持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呢，实际上他一生贯穿着一个生病的因缘这个他出家的因缘也是22岁那一年由于生病出家的。出家之后就在宗门教下广泛涉猎，在禅宗他是开悟者，是属于临济宗的36世，庆山七世，就是宗门下悟彻心性的，在教下也是通达性相二门。所以可以说这个彻悟大师是通宗通教的一位祖师。早年呢，他也是住持广通寺、觉深寺也是以宗门来接众的。所以他33岁就做方丈和尚，开堂接众。这样这个接众就是带领大家参禅，也是中风大阵。他怎么从参禅转到念佛呢？这是他在47岁那一年，也是由于生病的因缘，他就思维多障众生念佛观，也思维像马明龙树、天亲，还有我们政党国的智者、永明这些大德宗将都念佛，我何许人也，还敢不念佛吗？就47岁那一年，忽然他有一个觉悟，觉悟之后他就住得非常的直接了当，就错参念佛，就是把参禅呢彻底放下。甚至他原来参禅过程当中留下的很多寄送文稿都一起烧掉单提念佛，这样就这个到了55岁那一年这个车务大师一共是活了70岁到55岁这一年就做这个念佛伽陀教义和宗称百记。这个教义是在通达一代十教教义，站在大乘原教的立场来诠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甚深的法义。这个宗称百记主要是站在禅宗的立场， 去谈一句阿弥陀佛与中门心性向上一着的关系。所以通过这个两个百偈，就足以证明彻悟大师是中门教下全都通达的，高悬主印啊，悲智商运，为以后的中门教下有些没有通达的人对念佛法门的种种的误解有一种啊这个凯定古今的作用。啊，这些寄送我们反复去读真是意味无穷。初初去读不一定能读得懂，要反复的去体味啊。那我们来看第一集，就有着对一代实教这种高屋建瓴的一种啊概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我佛，我佛就是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的心要。那心要是什么呢？啊，《法华经》就释迦牟尼佛和盘托出为一大事因缘出心于世，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眼。《无量寿经》开显是释迦牟尼佛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啊，来到这个世间来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所以谈佛的心要，就是要了解佛的本怀。那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大唱佛的本怀的。那从啊开示悟入来说，开就是打开开显，指示指示啊，这是指佛的那一边向众生来开打开如来藏，一一的信德开示之后，就是欲令众生要悟，就是觉悟我们有如来藏心，入就是要我们证入这个如来藏心。所以一代实教谈一切法门，就是谈这个悟，这就谈悟明心性啊。一切行门就是谈这个证入，这就谈这个清净心。那这个悟入就是谈这个悟，就是谈信解的范围，谈这个入就是谈修正的范围。所以一代实教都在谈信解修正，这是大小乘一切足经的啊法要。那这句名号就可以说在悟明心性上就有它单刀直入的作用，体现在大势至上他自己的心得报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方便，你就能够打开如来藏心，悟证无生法忍。所以在一些法门当中 这句阿弥陀佛在悟明心性上是彰显着佛的心要，从对治烦恼修清净心来说，这是谈一些修行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称为无声的摩尼宝珠、清水珠，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哎，就在一些行文当中，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单刀直入，能帮助我们啊对治烦恼，收拾散乱的心。啊，这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含摄了一代十教的悟修两门之要，而且在这个信解修正上还具有着以佛的果觉做行人因地心，能够有巨大的加持力的作用。那这个心要是不仅是依佛的心要，乃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心要，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要说的大法纲中。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一代十教处处说法，就数车五十，横盖八教。这个五十八教是天台判教的概念，啊，智者大师啊，就是判设一代十教，把一代十教分为五十，啊，这五十大家要了解一下。第一识就是华严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觉之后，三七日为界外的菩萨大士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七处九会，这是华严识，华严经，华严识。第二识是罗源识，又叫阿含识，就是称信宣说的佛自证的法门，对于阎浮提众生不堪信受，所以就随顺众生的机缘，说是阿含，说是圣地，这就阿含识，就叫罗远识，以他初转法轮的地方作为一识，这一识是说了十二年，啊，第三识是方等识。方等识就是广泛详细谈大小乘经教，所谓藏通别人，来普遍的应众生的根基来称信宣说。啊，这个方等识就是说大乘法，净土的经典就是在方等识说的，这说了八年。第四识是般若识，啊，就是说摩诃般若诸法的空性真空妙有，啊，这个说了二十二年。第五识就是法华涅槃识，说妙法莲华经大涅槃经，说了八年。这是一代十教大概说法的次第内涵。这里讲一句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数车五十都在说，数车五十一般天台家分五十，有别五十，有通五十，啊，别五十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只能说这一类的经，啊，但是智者大师还提出个通五十，啊，应机而说，有的啊法 可以五十都在说，五十都在说，就通五十。这个速车五十说明净土法门是五十都在说。那怎么五十都在说？大家看第一华严时，华严时就说了念佛法门。啊，善财童子参的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就开显念佛法门，尤其是最后一卷，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净土一法从它的本源来说是肇始在华严时，但由于这个净土一法所披的境界非常广大深邃，所以一般的根基还很难信受，所以就转到由实开权了。法华经讲从华严时转到入缘时，就脱下真妙的衣服，换上粗鄙的衣服来说权法。在四阿含，其实阿含经里面虽然没有正说净土法门，但是也常常彰显念佛的功德。方等时是正说净土法门，般若时虽能谈真空般若的空性，但处处谈妙有净土。大家看龙树菩萨所做的大智度论，处处在谈净土。法华涅槃时，妙法莲华经也谈净土法门，也指向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对一代实教的了解之后，原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代实教三百余会四十九年都在宣说，这叫速车五十，横该八教。这是对一代实教从它的内涵和形式来分为八教。八教分从内容上分，就有化法四教，教化的法如药味呀，就是藏通别圆四教。藏教就是谈小乘法，这个通教可以通小通大，别教专说菩萨教，圆教是大乘纯圆或者全圆之教。这是一代实教判师他讲经的那种内涵。还有化仪式教，这是从教化的形态方法来说，类似于药方。这个化仪式教第一就是顿教，顿教就是不是循循善诱渐渐而来，就直接就说大乘佛法。渐教就是循循善诱了，观机斗教，次第调停，引小乘向大乘，这叫渐教。秘密教就是在同一个法会当中，这些余会大中听佛讲法，但是由于他根基的不同，善根的不同，各听的是己相应的法，互不相知，这就秘密教。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第四是不定教，就是佛一因说法，根基不同，有的闻小乘法却证到了大乘的利益，有的闻大乘法却证到了小乘的利益，得的利益不同，这叫不定教。好，那这个净土法门呢，一句阿弥陀佛，从横向上来说，这八教都含摄， 啊，比如说啊，一句阿弥陀佛有藏教和通教的啊藏通别，尤其是藏和藏教和通教，我们怎么理解？啊，你比如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的声闻弟子、阿罗汉，这些就是原来修小乘就藏教戒行的人信愿念佛求往生的，所以它包含着通教啊藏教和通教。那别教是专门针对菩萨种性的人来说，那当然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无量无边了啊。那大乘的圆教，那就是正是啊净土的啊属批的正机。那从他的方法来说，这南无阿弥陀佛门号是属于顿教属事，直接来说一抄直入如来地的，直接在无量光寿的核心来彰显的。那同时他也含摄渐教啊，为什么含摄渐教呢？因为五乘的行人都在阿弥陀佛愿海所含摄，所以为什么要修净业三福呢？净业三福就是要通过他人天福、小乘福啊、大乘福来次第的调停，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各种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啊，能啊在里面得到他相应的信息，互不相知啊啊。随着他的根基发心的程度，他闻这句阿弥陀佛得到的利益也各有不同啊。从中可见，这个数车五十横该八教还真的都能够含摄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里面。那五十教判摄一代十教的经典的内容方法，也就说明大小乘一切经教无非就是对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注脚。好，请看第二句，一句弥陀意指如何，知音常少，目耳偏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大意宗旨到底是什么呢？这里面确实是很难讨论的。阿弥陀佛名号是法藏菩萨思维的五大劫建立出来的一个方法，它的宗旨非常的幽深坚固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一般我们原来学彻悟禅师的语录啊，里面谈一句阿弥陀佛四重宗旨啊，第一重就是以唯心为宗啊，一句阿弥陀佛全体都是妙真如性的、啊、实相啊，一真法界啊。所以这个彻悟大师做那个净土记，一生佛号一生心呐、啊，一句佛号出来全体都是妙明真心的，以唯心为宗啊。二者是以唯佛为宗，如果心是他本体层面谈的话，唯佛是从他庄严的相上来说，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以及他全体的庄严啊，净土的庄严为宗啊。那从他的知见上来说，以绝代圆融为宗，绝代 切入到不二的本性，圆融又能够包含着世事无碍法界的奥障，最后是以超情离见为宗，离开一切凡夫的情执，离开一切三乘圣人的见解。所以这个大义宗旨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真的是很难去体会。那这个祖师大德依照圣言量也给我们透露些消息，不是说念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很低级的，这句名号的内涵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如果从功能作用来看，那是能转众生之见为佛之见呢，能够了脱两种生死啊，能够快速的成佛啊，那是啊、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自己圆顿呢。所以对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内涵，实际上知音常少啊，啊，这有个典故，知音就是指这个啊，伯牙呀、弹琴呢、啊。伯牙弹琴，它是一个民间战国时期民间的一个啊高手啊，他学琴学了三年呢。对这个琴曲很了解，但是还要在蓬莱岛啊，听大海的风声涛声，他觉悟了琴声不仅是一个技巧问题，还要整个的把他的生命把他情感融进去，如何去移情的问题啊，他了解这个成为这个超琴高手啊啊，所以他最著名的一个曲子就《高山流水》。唯有钟子期能够听明白。当伯牙古琴心里想着就表达那个高山的时候，用音声表达高山，那这种抽象的心性他能够融在那个曲调琴声里面，那钟子期一听就会赞叹唯为夫志在高山。当伯牙在要表达那个流水的时候，而在琴音里面就能够把这种意象信息传达出来，那这个钟子期就能够接受，就能够赞叹洋洋夫自在流水。所以钟子期就是伯牙的知音了。而以后这个钟子期生病去世了，这个伯牙是非常的悲痛啊，在钟子期的坟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就把这个琴扎碎了，终身不再弹琴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唯一的一个知音不存在了，他的弹琴就毫无意义了。啊，那这个世间讲知音是钟子期，你看这个彻悟大师在有一个记子当中讲这个这句名号的这种一句一声佛号一声心呐、山至高兮水至深，对于这个高山流水还不需要去照着的去想它表达，它法尔自然的 山就是高，水就是深，说明你在念佛的时候，这个心是在一种空性的状态当中，超越三界的生灭法，那山河自然是山河，不落宫商闲曲调，就是这句佛号它离开了世间的语言格调，所以终其未必是知音终止其仅仅能够知道世间的音声，凡夫的音声，他不了解这个节外的音声。那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内涵的了解，这个世间就很少了解了，知音成少啊。当年战国时候，一个宋玉对楚王说：“这个国家，如果你去唱下里巴人的时候，那有几万个人在唱和；但唱一首阳春白雪的时候，就只有几个人才能应和。实际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格调非常之高啊。”它是大唱诸佛出世之本怀的，它是你要念佛到一个彼岸的净土去的，到那去要圆成佛果的，这在一个业力凡夫层面要把他的精神层面提升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它是不容易的。而且要了解这句名号，这个净土的施设是为什么的这没有大乘圆教的理念呢，他是不了解这个净土法门施设的奥妙的。所以很多人也学佛法，他为什么学那些小乘法、素息观、内观禅甚至讲点佛法怎么赚钱、怎么搞管理他很感兴趣啊。那到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是很害怕的，因为他很留恋这个世界，你让我到极乐世界去我还太早了，等我到80岁的时候再说吧。知音常少啊，默耳偏多啊。默耳就是这个默就是指很呆笨呢，没什么灵性知觉常常讲一个人说他是木人石头心，木人石心，就是很愚钝。所以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知音的极少木耳就是听得无动于衷的，甚至误解的错会的人太多。原来讲这个对牛弹琴呢，你真的一头牛在那里，它的生命的要求就是吃草嘛，吃饱了就睡嘛，就过一个简单的这样的生存嘛。你要像这个牛来弹高山流水，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吗？他可能还甩甩底还讨厌呢，你怎么跟我谈这个如果你那是你搞一点小牛叫在那里叫的声音，哎，他马上有精神了，耳道一竖，哎，我的牛牛仔在叫哎，他只能够对他那个生命层次感兴趣的，他才会竖起耳道听。你高山流水他听什么？这叫对牛弹琴所以这个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呢？你做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呢，五浊恶世成佛很难，你竟然在这成佛了，成佛之后你竟然要为五浊恶世的众生去说这一个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 那你实在是难中之难，实在是太慈悲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相信的人很少，但是还要五十去说。为什么？哪怕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产生信心，也值得去说。更何况还不止一个人，在无量劫以来，阿弥陀佛随行九法界，为我等众生广结净土的法缘。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一成立，第一个法会就有无量无边的不可说不可说的阿僧祇的这么多的往生者，说明净土的法缘多深厚。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定会五十说净土法门，乃至贤劫千佛都会去说。但尽管去说，对于广大的众生的数量来说，往生的人还是少，轮回的人还是多。这就是知音常少，目耳偏多。我们要通过熏习佛缘足矣，使我们自己成为净土弥陀名号的知音，使这个目耳也要变成反闻闻自性的灵妙之际。好，南无阿弥陀佛。